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28篇第七节，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倚靠神的结果就是心中欢乐。神不会单言他的拯救，他必使我们的脚立在磐石上。让我们警醒在神面前，聆听他的训言，领受属天的智慧。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临终时的恩典。我们思想临终时的恩典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1到13节。以赛亚书43章1到1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永远与主相依到底。我紧抓一定紧住耶稣，因他是我生命的主，一生一世为有此道，相依相属，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拯救我到底，他必能救我脱离自己，直到他充满在我里。
以赛亚书第43章1到13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 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43章1-13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节，请看以赛亚书43章2节，经文说道：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以赛亚书43章2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43章2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以赛亚书43章2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临终时的恩典》。在我们来到之前，神不会事先为我们开路；在我们需要帮助之前，神未曾应许先帮助我们；在我们碰脚之前，神不会先为我们挪去路上的阻碍。但是当我们来到需要的边缘，神的手就伸过来了。许多人忘了这一点，不断地为着早早就看见了将来的困难担忧，他们盼望神事先把前面几十里的路都替他们开好铺平了。尽管神只应许照着他们会有的需要一步一步地开路，你必须从水中经过，进到水中才能够宣告神的应许。许多人怕死，悲叹他们没有临终时的恩典，怕不能面对死亡。他们还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正在尽人生的责任，离死还远，当然就不会想有这恩典。他们这时候为什么要有这恩典呢？恩典是为应付当下责任的需要而有的，是活泼的。当他们死期临近的时候，临终时的恩典自然会来到。
粮长身高，旷野玛纳长内涵。日日生活需要饭食，属灵生命需要天降玛纳。旷野玛纳，天天陪伴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临终时的恩典这个题目。神没有要我们一口气跑完全程，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他没有要我们一口气征服一整座山，而要我们一步接着一步走上去。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巴不得神仙把前面几十里路都铺好了，只是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但神却只是照着我们的需要，一步一步地为我们开路。当神要摩西把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带出埃及，并没有一次就把所有的路程全都告诉摩西，而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神是信实的，他的供应总是及时，他的恩典总是够用。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神会按时把一切所需用的加给我们。不错，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懂得未雨绸缪，但考虑跟忧虑是不一样的。考虑是冷静的规划，而忧虑是在心中不断重复担忧同样的问题，让它成为心中的焦急。乔治·穆勒说，忧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我们容易过度紧张，依靠自己去承担过重的压力。神不要我们忧虑，而要我们寻求他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神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分秒不错。我们是蒙他拣选，在基督里有指望的人，要用神引导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的前途，在指望中喜乐。你说神是无所不能的，那他为什么不早早让我看见自己的未来呢？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是以他的慈悲把我们暂时不需要知道的未来的事情向我们遮掩。神不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说，很少有人可以同时专注在三件事情以上。人生能够充满效率的关键就在于专注。我们都是被造有限的，神不让我们知道更长远的事，是要我们专注于当下，不要去忧虑未来。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卡莱尔，他说，我们主要的工作不在于凝视遥远不可及的未来，而是要掌握确实的现在。唐崇荣牧师说，神不把结局早早告诉我们，乃是要我们每天倚靠他。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再给我们看第二天的路程，他怎么引导。等第二天的路程被引导之后，我们不知道第三天如何，我们再依靠他，他再把第三天的事情指示我们。这样每天需要仰望神，神把我们所需要的在急需的时候赐下，他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的做法不是先把一大堆东西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每天去用这些东西，他要我们运用信心。所以神给我们的引导是一步接着一步，从来不会一次两步。我们必须跨出一步之后才得着下一步的亮光。许多人常常要先看清楚路程才肯起行。为什么我们要详知所要走的每一步路才肯起行呢？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怕自己承受不了风险。什么是风险？就是一些可能要承受的伤害、损失和危险，它可能发生，也可能没发生，没有人知道。我们想要凭着自己有限的理性和经验掌控一切，但人生有太多的想不到。箴言27:1，所罗门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信心就是，虽然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明日将如何， 仍然勇敢地向神的应许出发。保罗说，亚伯拉罕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孙德生说，亚伯拉罕信神对他的一生有一贯的计划，他也相信神会一步一步地带领他完成这个计划，这就是信心。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他信心踪迹去行的人。虽然我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遭遇，想到神会不断地带领我们，心里就觉得甘甜。神有他的计划和步骤，他主宰着一切，没有任何事能够越过他的主权，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权之里发生。神的启示是进展的，他的带领也是一步一步来。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路怎么样，他们只能凭信心交托仰望。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表明他不是要得王的宠爱，而是要讨神喜悦。他立志要做合神心意的人，结果但以理在神面前大蒙眷爱。但以理书一章二十一节提到，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神赐给但以理智慧、尊荣、恩宠和长寿。当神呼召基甸去跟米甸人征战的时候，基甸看的是不够，神看的是太多，神要做的跟基甸想的不一样。神在引导基甸的过程中帮助基甸明白许多属灵的原则，比如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面对米甸大军，基甸根本不晓得要怎么赢，但是当时候到了，神的指示就来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到埃及军兵临近，神不会把洪水分开，因为神要我们在运用信心的过程中经历他、认识他。考门夫人说，不要带着恐惧的心去看前面将要临到的事，要带着盼望去等候他们，因为主常与我们同在，必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过去。属灵生命的成长没有捷径，就像西方俗谚所说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在灵程路上，神期望我们成长，他注重我们成长的过程，不要我们只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巴望一步登天，眼望终点。我们多么希望今天信的耶稣，明天就完全像他了，但神不这么带领，他要慢慢的磨练我们，他按着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塑造我们，他要我们学会恒久专一的顺服，学会放轻松，尽上我们所能，把事情的结果交托给他。有句话说，暗中的紧张不是信心，只是意志的焦急，唯有主里的镇定、安静的信托才是信心的表现。神的话浮写为神奇，他以永远的爱爱着我们，最大的信心不是在行动上显露出来的，乃是在忍受上显露出来的。神是独一全知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做事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他一步一步的来。诗篇三十三篇十一节，大卫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寇世远监督说，神的安排总是最美最好，既不多也不少，既不迟也不早。美国盲眼女诗人芬尼克罗斯比姐妹，她时常慷慨助人，有段时间她生活遇到困难，经济拮据，有一天到了该缴房租的时候， 他没有钱缴房租，怎么办呢？他跪下来祷告仰望神，祷告完了不久门铃响了，一位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前来拜访他，临走时塞了5美元纸钞在他手中，那正好是当天他要缴的房租的数目。芬妮相信是神感动了这个陌生人，适时供应了他的需用。他说，我没有办法安排这件事情，是神感动这人，适时把钱带来给我，神奇妙地回应了我的祷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救主引领的路是何等的美好。芬妮在向神感谢之余，他写这首诗歌，主凡事引导。在诗里他写道，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或许你感到此刻自己仿佛航行在没有航海图的大海之上，对未来感到很茫然，但不要忘了，神是全海洋的主，他已经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重要的不是详知所要走的每一步，而是深知带领我的是谁。人生有许多艰难和挑战，但主已经应许，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当神这么说的时候，表示我们可以绰绰有余地应付生活中的重担和压力。考默夫人曾说，神最喜欢他的孩子用手紧紧抱住他，因此神常常给他的孩子一些绝望。这是考默夫人学会了信心功课，神从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目的，他要我们单纯相信，他会使众山成为大道。我们要学习不远看将来，不挂虑前面的一步，不为自己选择路程，也不把理想的重担压在身上，只是安静的一步一步紧紧跟着我们的好牧人。诗篇48篇14节，可拉的后裔说，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不要怕没有临终时的恩典，因为神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主既然已经在天家为我们预备了住处，就不会缺少临终时的恩典。当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有临终的恩典在他身上。美国大布道家穆迪临终的时候，感到这是他光荣凯旋的时刻，他的心里满有平安，感到离世与主同在真是好的无比，这是他的荣耀日。拦阻我们领受恩典的是自己的无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是反对基督教出名的，他认为人类没有宗教熏陶也可以善良，所以强烈批评基督教有关天堂和地狱的教义。当时有许多年轻人因为受到他的哲学影响而离开教会。沙特晚年罹患肺水肿，待医生宣布他的时日无多时，他就开始乱发脾气，不停地吼叫摔东西。这些行为一直持续到他临终前，院方都被他的反应和行为吓了一跳，认为沙特是研究人生的著名哲学家，理当要以坦然又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死亡。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的反应竟然比普通人还要激烈。院方为了保护沙特的名声，甚至限制了探病时间。等沙特过世以后，人们得知他面对死亡的反应，无不感到失望又讶异。没想到生前倡导人类善意和意志的哲学家，在面对人人必经的死亡时，竟会感到如此恐惧。当时法国一位记者在他的报道上写着，死后要面对神审判的事实让沙特陷入恐惧而抗拒死亡。神的存在并不由人信不信来决定，天堂和地狱也不因为人信或不信而有任何改变。有一位即将要动脑部手术的出家人躺在病床上，心里很恐慌，他说，老实讲，我的心像没有根的草一样随风飘荡。但在另外一侧，在另外一张病床上，一位也是要动脑部手术的基督徒 他却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知道主与我同在。他知道有风险，但他心里满有平安，并不感到惧怕。神给我们临终最大的恩典，就让我们晓得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的生命连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神照我们，搀扶我们，看顾保守我们，离世与基督同在，真是好的无比。让我们赞美神，将神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并且俯伏敬拜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
请我们去祷告。父，感谢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之由，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认识你的子民，你没有任凭我们活在黑暗里，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容易因为无人关心感到寂寞，感到孤单，容易看自己的不足为前途担忧，但想到你的慈爱和信实，你带领我们走的路超乎想象，精彩又丰富。你立定义人的脚步，你喜爱他的道路，想着你永不撇下我们，我们在你恩典中永蒙保守，我们的心就可以人归安乐。求主真理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亦无挂虑。我们为着这一年你要成就的美事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进入与你合一的生命中，使我们更能彰显你的荣美。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79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